我们看到前面呢，佛所教导的这个牧牛十一法，一方面是接近了这个牛的这种这个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特性，甚至可以说是从一个很有感情的这样一个角度呢，去熟悉牛的性情。那我们现在国内也有很多有爱心的人士呢，这个很强调对动物的这个保护，对动物权的这样的一种提倡。那我们可以说，从佛的这段开示呢，我们看得出来呢，佛呢，他是如何的对这个动物呢，有这样的一份的这个爱心，而且有这样的一份了解。那在刚才所说的这个牛乳这一段呢，我们看到佛的开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微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必须要牛乳为对方保留他最起码的这个需要，不要给对方造成困难，然后对方的贡献才能够持续不竭。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在世俗也有这样很接近的表达，什么？就是你不要杀鸡取卵，不要这个竭泽而渔，啊，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个水池都掏光了，然后来这个捕鱼，啊。那么，我想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呢，就是学佛的同修啊，不管出家在家，我想我们都要从这个地方来得到一种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教训。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佛在这个经呢，最后有一段很重要的这个结语，在《大智度论》第二卷的第39页倒数第三行中间，放牛人闻此语矣，如是思维，就是这些牧牛人呢，听到了佛这个十一法的这个开示之后啊，每个人都这样想：我等放牛人呢，所知不过三四事。所以我们这些放牛的人懂的不过是前面讲的这个三项或者是四项罢了，放牛失辈呢远不过五六事。那我们那些呢属于这个怎么讲祖师爷级的这个放牛人啊，他们懂的也不过是五六项。经闻此说叹未曾有，而现在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所说的竟然可以说到十一条啊，这很多都是我们这些放牛的专家连听都没听过的啊。若知此事于一皆耳，如果说佛从来没有放过牛，而对放牛的事情他能够这样深入而周延的来陈述他的这个看法的话，其他的事情相信他也是一样的有智慧啊。时事一切智人，所以至少我们今天真的是服了这个释迦牟尼佛了，他真的是一个一切智人，他一定是有完美智慧的人，否则他不会懂这么多的，无复也，这再也不用怀疑了啊。是今此中应广说，那么这一部经呢，我们大智度论呢，以后还要把这个道理呢，继续的呢再说明啊，就此中应广说呢，就是说。意思就是龙树菩萨在后面他还会呢就这一部经所涉及到的这个修行的道理呢来提出来这个讨论的，以是故呢知有一切智人，所以从牧牛十一法经呢，那么就可以这个可以说是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旁证啊，就证明佛是一切智人。问曰：世间不应有一切智人，何以故？无见一切智人者。那么对方呢又起了一个怀疑了，他说：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切智人，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切智的人。答曰：龙树菩萨就回答说了，不尔，说你的话是错的，不见有二种啊，所谓的不见就是没有看到一切智人，是有两种的，不可以不见故呢便言无，就是说你不能因为你没有看到所以你就说没有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台北市大部分的小孩子啊，都没有看过牛的，也没有看过萤火虫的，那不能因为小朋友没有看过牛说世界上没有牛，不能说因为小朋友没有看过萤火虫然后说世界上没有萤火虫，因为我们台湾现在就是说整个生态的环境呢有相当程度的这个破坏，所以现在不容易看到萤火虫啊。 我小时候呢，这个常常看到萤火虫，差不多到了高中以后呢，就开始消失了。所以我最近一次从高中到现在，我什么时候看到萤火虫呢？1996年呢，我在印度的大吉岭呢，下山的时候那个汽车爆胎，结果停下来，哦，看到萤火虫了，满路都是萤火虫，因为那些环境还是很保持得很好。所以这个我们不能说因为你看不到你就否定这些东西存在啊。那么龙树菩萨他就说了，一则事实有，以因缘复故不见啊，就说事实是存在的，但是因为因缘不具足，因为某一些因缘的这个障碍，所以你看不到啊。譬如人性主出，即雪山金梁，恒水边沙树，有而不可知。譬如说人类的起源，因为既然有人类嘛，总是我们有一些人类的一个起源嘛，好，那么再者呢，到底这个雪山像喜马拉雅山呢、啊，到底它有多重？还有呢，恒河呢旁边呢，到底那个沙有多少？这些怎么呢？它是存在的，但是你没有机会去算，因为你算不完。二者实无故不见，有一种东西呢，它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你看不到。譬如第二头第三手，人有没有第二个头？当然没有了。有没有第三只手？没有啊。正常的人没有第二个头，也没有第三只手，但是我们在语言上面我们会发明所谓的第二个头，所谓的第三只手。所以这种东西是什么？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所以你当然看不到了。无因缘复而不可见，虽然没有因缘来障碍，你还是看不到，因为它不存在嘛。如是一切智人呢、啊，因缘复故汝不见，非无一切智人。所以谈到一切智的人，是因为因缘的障碍，所以你看不到啊。你没有见佛因缘嘛，所以你看不到这个佛嘛。你不能因为你看不到，所以你就说没有一切智的人。何等是复因缘呢、啊？什么是障碍我们见佛的因缘呢？未得四性，心着恶邪，就是说你的这个信心没有建立起来，没有这个清净的信心，所以呢你的心落在什么呢？恶邪。什么叫做恶邪呢？就是呢这个佛教里面讲这个恶邪见呢，通常是指什么呢？波无因果的主张的人。波就是挑拨的波，波无因果呢就是否定因果的存在，尤其是否定三世因果，只相信眼前物理世界的因果关系，否定人类呢这种心灵所构成的这种所谓的三世因果的关系，这叫做波无因果论。那么有这种波无因果的见解呢，就叫做恶邪见。所以现在呢就是说呢，因为你心着恶邪见，如已是因缘复故呢，不见一切智人。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什么样呢？太阳天天都出来啊，可是如果你眼睛你的视觉有障碍的话，你就看不到太阳了。有人呢他可以唱很好听的这个歌，可是如果我们听觉有障碍呢，我们就听不到啊。佛也是一样，各位要知道呢，我们有清净的信心，我们就能见佛。不管是我们念佛上面的成就啦，或者是因为你学佛的精进呢，你至少还可以梦中见佛。我4岁就梦到弥勒菩萨，4岁。从小就跟这个佛，跟佛法呢，有很清楚很明显的这个因缘。但是我这样讲不像各位有点泄气，说我4岁还没有梦到佛啊，因为每一个人可能这个因缘也是会有所不同啊。那么这是说呢，就是说我们对佛法这种清净的信心啊，是我们 见佛呢很重要的这个因缘。所以你看看这个世俗常常有句话说呢，这个信则有之啊，不信则无，这是对的。为什么？你有信心的人就好像是什么，你那个收音机啊有充电嘛，有电池嘛，你就可以收到那个声音呢、啊、收到音乐啊，只要你频率对了你就会收到这个声音呢、啊、可是如果你没有电池，虽然有收音机，你没有电池啊，那个电池就是代表我们的信心。你没有电池，你没有信心，你收不到这个声音嘛。啊，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就是说见佛有见佛的因缘。问曰：所知处无量故，无一切智人。诸法无量无边，都人和合尚不能知，何况一人？以是故，无一切智人。这个前后两个问题呢，立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龙树菩萨很了不起，就是说他可以回答各种类型的问题，因为各种类型的问题是代表不同类型的人。前面一个问题呢，那种问的方式嘛，是比较倾向于所谓经验论的，就是说在经验上我从来没有看过所谓的一切智人，所以我不相信有一切智人啊，这是比较从经验的立场。那么后面这个是什么？从理性的角度，从理论的角度，从推理的角度来讲，他是说呢，理论上来讲呢，知识呢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即使找一群人都没有办法去了解所有的知识，更何况一个人他就能够拥有所有的知识呢？那怎么可能？理论上来讲是不可能的。也就是什么呢？以有限的人有限的知去了解无限的事情，无限的道理。但是龙树菩萨的回答非常巧妙，答曰：如诸法无量，智慧无量，无数无边呢、啊？知识是没有穷尽的，但是认识知识的这个能力也是无穷无尽的。如含大盖亦大，含小盖亦小。什么叫含？水桶啊，水桶很小，盖子就很小；水桶很大呢，盖子更大。所以你说知识是无穷无尽的，对不对？智慧也是无穷无尽的，智慧更大啊。问曰：佛自说佛法，不说于经，若药方心秀算经四典，如是等法，若是一切智人，何以不说？以是故，知非一切智人。那么现在对方呢又问了一个很精彩的问题，他说呢，佛一生讲来讲去就是只有讲佛法，也没有听到佛呢讲这个像这个印度的这个婆罗门教传统所说的什么这个四会陀经里面讲的什么药方之学啦、心秀之学啦、算术之学啦，还有这世俗的种种这些家庭的方面的这个学问。所以佛好像除了所谓的佛法之外其他都不知道嘛，那当然他不是一切智人了。答曰：虽知一切法，用故说，不用故不说。有人问故说，不问故不说。那么这两层的回答就很清楚了，对不对？就说对众生有用的我就说，对众生没有用的我为什么要说呢？这是一层嘛。第二个呢，众生有这一方面的疑问他来问我，我就说；没有这一方面疑问来问我的，我就不说了。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加上第三个回答，因为这一些世间的学问已经很多人说了，我不用说了。但是一般世间人讲不到的地方我要说啊，因为世间人都会讲的东西我再讲就没有意思了嘛，就多余了嘛。但是世间人不能讲的我能讲，这个才是很高明嘛。复次，一切法略说有三种：一则有为法，二者无为法，三者不可说法。此三已摄一切法。那么这就是说呢，在佛教里面把所谓的法，各位知道法这个字印度的梵文呢叫 Dharma 啊 Dharma， 那么巴利文呢叫 Dhamma 啊，就是少了一个二。那么这个法呢是什么意思呢？广义的来说，佛教用法这个字，用 Dharma 这个字啊，就是指事事物物。 但是因为事事物物呢都有它内在的秩序，而这个内在的秩序最主要的就是因果关系，也就是一个事情它发生的因以及它所带来的果，而这个因果就成为任何一个存在的事物呢它必然蕴含的一种内在的秩序。唐朝的窥基大师把法这个字呢下了一个定义啊，叫做鬼词为义。鬼是铁轨的鬼，词呢是这个保持的词。那什么叫做鬼词呢？鬼好像车子在走啊，它有走的一个轨迹嘛，轨道嘛，也就是说任何事物的存在有它自己的秩序嘛。词呢是保持，任何一个事物它这个样子呢它就有一段持续的力道，有一股这个所谓的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状态。比如说春天的时候桃花红李花白嘛，那桃花红李花白它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春天嘛，它不是在冬天发生的，是不是？梅花呢，它就会在下雪在寒冷的时候会开花，这个就是鬼，就是说每一个存在的事物有它不同的轨迹，有它的轨道。然后呢只要你是梅树，它就会保持那个梅树的样子，所以叫持，就是维持那个样子。那么这个是呢窥基大师呢他在这个白法名门论里边他所下的这个定义。那么我们要了解说呢佛教讲这个法就是说不管讲鬼词也好了，或者说我们用现代的白话来讲，就是所谓的事事物物以及事事物物本身所呈现的这个道理。那么法这个字呢有它的最狭义，最狭义是什么呢？因为佛所悟的道理是最究竟的，佛所悟到的这个道理所说出来这个道理是最究竟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又把法作为佛所说的道理的一个代名词，那这个是法的最狭义，所以我们讲法这个字呢有广义，有它的这个狭义，有它的狭义。那当我们讲说佛法生三宝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法是讲它的狭义，就是佛所证的法，佛所说的法。鬼词为义，是那个道义的义，就是它的意思呢是鬼词的意思。那么根据这个阿毗达摩的这样的一种解说呢，法可以把它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为法。什么叫做有为法呢？就是有所造作的法。凡是有所造作的法就是有生有灭的，也就是有它的生，生有生的因缘，住有住的因缘，灭有灭的因缘。凡是有生住灭的就是有为法。二者无为法。第二个是什么呢？是无为，就是不生不灭法。第三是所谓不可说法。那么什么是不可说法呢？诸佛菩萨所证的境界啊，不可说不可说的，那么关于这个有为法跟无为法呢，我们谈到这两个名词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有一个了解。无为法呢有三种，一则则灭无为，二则非则灭无为，三则虚空无为。什么叫做则灭无为呢？则是选择的则，灭是极灭的灭。什么叫做则灭无为？通过我们智慧的抉择而证入了这个无为的境界，叫做则灭无为。我们行菩萨道证入无生法忍，就是则灭无为。阿罗汉辟支佛证入涅槃，就是则灭无为，因为他们是通过智慧的抉择而证入了这个诸法的这个空性，这个叫做则灭无为。什么叫做非则灭无为呢？顾名思义， 非则昧，就是他也许碰巧也契入到这种所谓的无为的境界，不生不灭的境界，但是什么呢？他不是经过智慧的抉择的。那么我们要晓得呢，则昧无为是我们学佛的人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学佛努力的方向就是通过智慧的抉择，然后慢慢慢慢慢的契入到这个无为法里面去。但是我们要了解，无为法是不能修也无所证的，无修无证的境界。这个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学佛的次第啊，都是经过什么呢？闻思修证嘛，对不对？要努力的多闻熏习啦，要努力的这个深入思维啦，哈，要深观缘起啦，要深入诸法啦，然后怎么还要这个经过种种的这个各种不同方式的这个修行，然后最后才证嘛。诸位，闻思修证呢，是对凡夫地的众生来说的话，凡夫地的众生都还在迷嘛，所以你就要叫他闻思修证啦，啊，依闻思修入三摩地咯。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整个佛法的闻思修其实都在导向一个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摆脱这些贪嗔痴慢疑的烦恼。当我们贪嗔痴慢疑的烦恼去掉了，我们清净的法身就现前了。当我们把镜子上的灰尘擦干净了，镜子本身就能照了。不是把灰尘擦掉之后另外再去找一个东西叫做镜子，镜子能照只是把灰尘擦掉罢了。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修修修，其实修到最后是无修，因为到最后无所修了。我们常常起贪嗔痴慢疑的念头了，现在不断不断的透过禅定的修持，透过戒律的自我规范，然后渐渐怎么呢？对自己的贪嗔痴慢疑起心动念有了觉知了，有了觉照了，好，照他一下他就不见了，照他一下他就没有力量了，照他一下他就转化了。所以渐渐的怎么样呢？贪嗔痴慢疑没有力量了，渐渐怎么呢？起心动念呢都是清楚的、明白的、不动的，都是清净的。请问你，当你的心已经清净了，你修什么你证什么？那个叫做无修无证，那个就是心经所说的一无所得故。所以在凡夫地我们要鼓励大家努力的修哦，精进的修哦，赶快要证哦。哎，等到功夫到家的时候 doing nothing， 各位懂了吗？所以在世俗地，在世界西坛里面，我们要鼓励大家哦，好好的对治自己的习气啊。但是等到这些功夫都做了，渐渐怎么呢？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所以各位要知道，我们要所谓正道无为法，这是世俗的方便说法。如果无为法还有一个出入，怎么叫无为法？只要你进去那就是生啊，有生就有住，有住就有灭啊，那怎么叫无为法？所以无为法是自然现前的，就是你把这一些闻思修证的功夫做的，哎，这个心地清净了，然后怎么心地的光明自然现前了，自然现前了。这一点精神希望大家体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精进波罗蜜啊，在凡夫地的这个修行要何等的精进，历经三大阿僧祇劫。但是当你的精进波罗蜜成就的时候，无所造作，无所事事，不精进是为精进啊。但是诸位，我们先要 identify 自己哦，确认自己一下，就是我到底是在哪一阶段呢？你绝对不要说到说，诶，我懂了，这堂课上下来很好， 从此无休无证。那就是说大话，那个叫增上慢啊。因为我们还在需要一个修，努力的修，努力的证的一个阶段，我们还需要把这个当作一个目标来努力。只是说在这么一个努力的一个大方向上面，要知道说功夫做到那个地方就是无修无证，这个境界是自然现前的。好，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吧？哈，就像说再举个比喻吧，不是很不是刚刚好的比喻，不过就是说帮助大家了解了。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人造卫星要到太空上面去，就要用一个火箭呢、啊，来一个很大的推力呢，来脱离这个地心引力，然后呢，这个离开了这个地心引力之后，最后才进入太空的轨道，它就会自然自己运行了。这个时候什么呢？火箭就要把它抛掉了。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在有为法的境界里边，但是怎么样能够慢慢的使得无为法自然现前？怎么样做到无为法自然现前？是不是说，哎，脱胎换骨？就是我有一天证到无为法的时候，我就是换了另外一个生命了？不是的。有为无为其实都是这一念心呢、啊。我们的心呢、啊，就是生灭无常。我们的心呢、啊，没有禅定的支撑，所以我们这个心怎么了？一直都是落在有为法上面打转的。所以为什么要观心无常啊？因为我们这个念头就是自己把捉不住嘛。那么所谓无为法自然现前，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渐渐的这个对自己的觉知增强了，禅定的这个支撑增强了，所以怎么样呢？就像佛陀走到菩提树下一样，先入金刚玉定。什么叫金刚玉定？金刚就是钻石，钻石有两个特色，第一，坚固，你普通的锤子是敲不破的；第二，透明，不可破，就代表禅定；透明的就是代表智慧。所以佛在菩提树下先入金刚玉定，然后怎么呢？证得无上菩提。这一个过程其实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性的。那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心能够定，有这个定力在那边地方支撑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本性的光明现前。我们内在的这时候，刚才讲说真佛内里坐呢，这个真佛现前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无为法现前。所以功夫是在这个心上来做的。各位如果体会到这一层呢，就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养成一个态度。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任何一件事情，你不管你有多积极，要养成一个功夫，养成一个觉知。每当我提起的时候，你就是同时在放下。最近这个我们高雄市的这个市长啊，换了新的人，我觉得他在这个就职典礼的时候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这个诸法皆空啊，啊、哦，是好像啊什么，就是讲这个诸法皆空，好像是在用来安慰那个什么这个下台的人，啊、哦，他说呢，我倒觉得呢，这要用来呢作为上台的人的这个自我的勉励，这是很有智慧的话。因为你在上台的时候你就知道诸法皆空，那么下台就不困难了嘛。就是说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要执着它，你是带着不执着的态度来做事情的，这是把诸法皆空做了一个很积极的诠释。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对这个无为法呢，我们要有一种，就是说要知道这是我们修行的目标，但是这个修行的目标呢，不是很用力的去得到的。我们在佛法上面，在佛教的这个事业上面，你不管你何等的发心呢，就是你就是要有一份不执着的觉知。有这一份觉知的时候呢，那么你做的东西越多呢， 你那种对那种放下的体验呢，就自然就越丰富。就是说放下这件事情对你就不困难了。所以所谓无为法现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那到时候你就是自然放下嘛，自然放下那个东西就是无为法嘛，就是说已经放下就是放下啦。好，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就是我们修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不过呢，我们现在都是在文字上说的，这个要经过很多的这个所谓修行的这个次第，就是说你的功夫到那个地方，然后自然的就是这个无为法现前。好，所以我们现在不能说大话。好，无修无证的是已经修行完成功课的人，他可以说是无修无证了。好，我们现在还在一个用功的过程里面。那么龙树菩萨呢就说呢，佛虽然没有讲世间法，但是其实呢这个佛既然讲这个有为法，讲无为法，讲不可说法，就是他所证的这个境界来讲，那都已经涵盖